复活节快乐，新朋友，欢迎你们能够继续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享受神的荣耀的同在。我相信我们在海外的地方是不容易的，然而神的恩典浩大，在世界各地。我们在欧洲快十年，住了快十年，宣教士开创教会，在美洲啊，美国也差不多六年，来这儿已经从85年到现在，刚刚度过了我们教会28周年庆啊。我们哇，应该是我85年来已经超过了。那神的恩典非常浩大，我们看到无论在哪里，神都在祝福我们华人。Amen。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看到神实在大大的祝福我们中国同胞。为什么呢？神是公义公平的神。这个荣耀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土耳其，传到欧洲，要信不信随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然后今天已经福音离开了欧洲，然后没落了以后到了美洲，现在美洲也在没落了啊，现在是正式来到我们亚洲，所有的很多的国家正在经历圣灵的复兴。韩国、南韩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了，50%以上的基督徒就是基督教的国家。北朝鲜因为抵挡耶稣，但是我们祷告多时，现在我们已经有好的消息，我们要为这个朝鲜半岛的平安已经祷告多时了，我们巴不得能够看到南北朝鲜合一起来，amen。然后北朝鲜也经历神的祝福，像南韩一样的。这个马上的5月啊，这个美国、韩国、朝鲜就在一起谈论。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南北统一，好像东西德国啊统一一样的，amen。我们在这地方就会不会再有任何的压力啊！然而我们也知道末日近了，耶稣就要再来了，阿们。复活节的时候提醒我们，耶稣他活在我们的当中，他说了一句话，因我活着你们要活着，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教会最荣耀的盼望就是耶稣再来的荣耀的日子。在那时候末世的号筒吹响，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歌一样的，死人要先复活，活的人要身体改变，一起被提到天下去，与主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去还要再来，耶稣这样亲口答应的，我去还要再来接你们回天家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这是我们荣耀的教会，教会的一个盼望，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一些新朋友们在说，我们在海外的地方不容易，能够见面可以说蒙受了神的恩典。再没有一个地方像教会一样，没有任何的机构包括联合国像教会一样拥有着死亡阴间的权柄，他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替罪的羔羊，打开了一条新路，能够借着耶稣的名，通过宝血的路，又新又活的道路，随时随刻奉主的名可以来到天上的宝座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神。哈利路亚！今天复活节，我相信全地的教会都在庆贺，这值得庆贺，最美好的一个荣耀的日子。我记得多年以前大陆，中国大陆的门刚敞开的时候，哇，听到好多美好的见证。那么在安徽有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兴奋地传来这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年复活节有5000多人受洗，哈利路亚，5000多人一个教会受洗，我们应付不了，还有上万的人等着要受洗。弟兄姐妹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海外那么不容易的地方还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为了这荣耀的神的国度能够往那边去，齐心同心合意的往奔跑。而且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 更多的阳光教会出现在整个的东京，整个的日本。 Amen。 所以为什么神兴起了许多神学生在我们当中，加油，魔鬼黑暗的势力可能会攻击你们，你们不要怕，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他跟门徒多次的显现，他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给了我，你们要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活着就是要服侍神，生命当中最最最大的一个职分，重要的事情，就是荣耀神，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不是动物的进化论所说的后裔，不是猿猴的后裔，我们是荣耀的称神、称赞美的神的后裔。不要把这个形象，那个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的形象贬低了我们。我们是反映神性的光辉，有神性的尊严，有神的称赞美、公义、信实、良善。这个从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他向门徒40天多次的显现，一再的显现，肯定确认，好像圣经所说，动物死了，出于神的归于神的，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灵魂要升天，要对神负责。到那个时候，就看到我们死去的家人。那时候就看到天使，看到那些魔鬼黑暗的势力，邪灵鬼怪，但是感谢神，看到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们，我们活的就是要服侍神，感谢神。所以这次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也一再的听到的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跟全地的教会连接在一起。神的家非常大，超越任何天下万国的组织，超越日本、美国、中国任何的政权。阿们。因为他说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教会，你我拥有这个权柄，就不用再害怕死亡，而且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死亡。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谢神，再有一次来纪念啊！刚刚在谢谢敬拜小组，哇，带来荣耀的敬拜，神的同在啊！透过敬拜，神丰丰富富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他悦纳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活的就要荣耀神、服侍神，不要只是一生只为自己，所积攒的有限。转眼之间，就要百年的岁月都要过去，都要成为空的。然而，耶稣要我们投资神国，我们的聪明、才智、恩赐都从神那儿来的。我们投资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教会，那是永远的投资，永恒的投资。我们投资在任何神的儿女们的身上，投资在我们所在的东京，日本东京大城的人，这种投资神必然纪念。我们给就必有给你们的。今天我们看到一波猫，看是谁的，是师母的还是我的，把它关掉。对不起，哦，是我的。有的时候有人找不到教会会找我们。OK，把它关掉就行了。Oh, my son, our son, David from America, from Los Angeles. 我儿子 David, 他们哦每个礼拜都要跟我们要看到，感谢神能够现在可以上网连接啊，彼此看到哇，因为神的恩典，孩子们也非常亲切。像秋霞一样，每天都可以跟爸爸妈妈在武汉见面，在神的宝座面前祷告见面。我们要多利用这种科技呀！我相信，只有神的爱一浇灌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孝顺父母。 我们的父母更能够经历神的爱，看到儿女的转变，才能够信耶稣。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们，复活节快乐。那今天我们来诵读一段经文，在四福音里头有关耶稣基督的复活一再的记载，四福音里头，那再肯定两三个人的见证就可以成立了，更何况四个人呢？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在那楼上有祷告会，这个受难节的祷告会，我们诵读了两章经文，路加福音的经文，有关耶稣受难的当时如何被出卖、问审，然后被交在这个罗马行政长官比拉多的手下，如何被审判、死刑、钉在十字架上。宝贵的十字架的七言啊，这些都是这个节气里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这几章，就是耶稣进圣城以后最后一个礼拜非常丰丰富富的历史的记载、神的教导，看一遍看一遍，然后我们会充满感恩的心，同时会更有聪明、更有智慧、更有恩典、更有能力，知道先后秩序、本末秩序。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做，而且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Amen。 那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只是用约翰的耶稣所最爱的一个门徒约翰所写的记载的有关他复活的那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打开了以后，我读一些，诸位读一些。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低头往里看，就见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又看见耶稣的裸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这里看到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没有看到，但是就相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哪儿。”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便去取它。
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迪图马，那些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徒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说，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他手上。
一起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要朗诵背诵三次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Amen。 那这句话讲到神给托付给我们那个使命，透过耶稣基督一再的一再来肯定这个使命，父如何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去把这个荣耀的福音传遍天下，到万国万民当中。耶稣他语重心长的告诉门徒们的话，两千年直到今天，也是我们教会应当谨记，而且作为第一优先。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活着我们也活着，因为你差派天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与我们同在，透过圣灵重生了我们，透过圣灵保惠师保护看顾恩待祝福引导带领我们，透过圣灵所赐的恩膏恩赐，能够继续不断在地上过一个有能有力的生活，而且能够服侍你的名，从今时到永远。天父，我们感谢你，借这段复活的记载，主啊，您圣灵教导我们，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好叫我们得着在这幕后的日子里头，面对各样的难处还能够得胜有余。祝福在你面前您的儿女们，祝福这些新朋友们，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荣耀的复活的盼望，主啊，一个打破百年关进入永世关的一个荣耀的权柄，透过相信耶稣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透过信靠耶稣可以得永生。为此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很简短啊，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证据。在四福音的最后啊几章里头都记载了有关耶稣最后进入圣城的那些记载，非常荣耀。那巴不得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教导存记在心中，让我们能够增长智慧，能够知道神的恩典有多浩大，透过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成了替罪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人类从古以来亚当夏娃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遗传而来的罪行，我们的欺骗、说谎、嫉妒、仇恨、凶杀、恶念、反应、鬼性，遗传而来的这些罪要被审判的，好像圣经所说，按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不是，你再翻译一下。那么 我想我每一个人都应该想到、看到、听到这荣耀的信息，都会感到振奋起来。哇，一生的过犯，一生的罪孽，无数的从小到大的那审判名册上面的记载，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代价，是我该死的，然而替我死了；是你该死的，他替你死了；是人类的始祖犯罪堕落遗传给我们的罪性，我们是想万岁万岁万万岁下去，有这个意愿，但是没有办法，任何人说我可以活到永远，这是千古以来不分古今中外的才子佳人所遗憾的，所要追寻的却追寻不到的。然而透过耶稣基督一家伙宝血，把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涂抹干净了，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平据，他进到我们的心中，进到你我的心中，圣洁的神进来了，他给我们能力说 no， 他给我们能力说 yes， 他给我们知道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过一个成圣完全的道路，讨神喜悦的道路。不但如此，而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来到人间，做了一个模范，叫我们效法他。耶稣这样说，我内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 Amen。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一生有一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称为谦卑下来的长兄，他先上去，为了要率领我们众儿女，他的弟弟妹妹们称为长兄的意思，带领我们通过他十字架的宝血，能够进入天堂荣耀的新天新地，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神，何等的荣耀！哇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神给我们各种各样聪明才智恩赐。但是回想过去，我们的人生的一半差不多过去了，我用多少的挫折，多少的无奈，以为达到了理想的，但是还不满足。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答案。我们一旦认识他，信靠他，我们就得到了，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我们该得的，乃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一切。弟兄姐妹，我也曾经年轻过，虽然是76岁了，然而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像你们一样的，是不是在大学里头做好多的梦啊？梦想有一个美好的生命的伴侣，梦想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美好的儿孙，但是没有把握会得到达成这个理想，因为这是最难的，有关人的太多的变化，太多的因素，没有办法把握的，以为好的结果成就了以后却很多的遗憾，还不如没有成就。阿们。然而感谢神，一旦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这个把握说，我要靠着神的恩典，照着圣经的真理的规范原则，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然后照他所应许的，不但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们哦，弟兄姐妹们，巴不得在这复活节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当年在迷途的羔羊的样式当中，不知道方向，迷惑，然而耶稣找到了我们。我记得在我们出国欧洲去留学以前，工作，目标是什么？赚到路费、飞机票。我们那个时代啊，不像你们现在爸爸妈妈为你们预备了一些，为了赚那个飞机票出国留学，虽然拿到奖学金，博士班的奖学金，然而没有飞机票你也出不去。 感谢神，就在我们尽量的往那边奔跑的时候，一年达不成，再来一年工作啊，然后呢，神给我们很好的操练，就在出国前半年，新年的时候，然后我还看了一本书，叫《坟墓的奥秘》，坟墓的秘密，有关坟墓的秘密。我说，哎，奇怪了，这本书那么小小的一本书，怎么讲到坟墓的事情呢？我不要的是看到坟墓，我对坟墓不感兴趣，我害怕，我恐惧，我曾经为了要胜过这个恐惧、害怕、危险，曾经跑到坟墓里去睡觉。虽然好像害怕、惶恐、战惊，睡了一觉以后好像得胜了，但是总是不愿意去面对坟墓、死亡。然而就那天刚好是新年的时候，没工作了，不用工作了，那么看那本书，看完了以后才了解到一个有名的八九十年以前的在英国的伦敦有名的法学家，一个律师，他为了要证明耶稣死了没有复活，他说我们英国人太傻了，那个时候英国的伦敦就像我们中国现代的雾霾啊，很厉害，发展工业，雾霾的很厉害，一旦有阳光，一旦美好的晴天，应该出去玩，怎么礼拜天跑到教会来敬拜一个死人呢？他就开始研究，我要写一本书，耶稣死了没有复活，你不要拜这个死人了。经过了三年的研究以后，因为那个时候1917年阿伦比将军啊，英国的阿伦比将军进到这个中东去，解放了中东，然后呢，很多的考古学家从此就进去挖掘各样的宝物，没有一件宝物八九十年来是反对圣经的记载的，每一个证明啊，都是旁证，圣经的记载是真真实实的。那么他面对这个事实，一个知识分子，他惶恐战兢的就在他的书房里跪在那儿，他也研究圣经，主耶稣，你真是神的儿子，我也是一个罪人，你真的复活了，请你进到我的心中帮助我。他站起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写了这本书《坟墓的秘密》，然后带领了好多好多知识分子信了耶稣。我当年就看了那本书，我找到了 Eureka， 我找到了真理啊！多少的迷茫的月夜的晚上，一到了月亮圆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在山里头徘徊。古人也是看着同样的月亮，我也看着同样的月亮，古人问这个问题没有解答，我也看着同样的月亮没有答案，而今天耶稣提供了答案，耶稣复活了，得胜坟墓的权势，死亡阴间的权势，解答了人类的饥渴、迷惑、欲着。原来神他为我们的预备了替罪的羔羊，原来人的罪的最大的瑕疵可以有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可以成神为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有这个权柄胜过坟墓，胜过死亡，得胜一切，说不出来的这个喜乐，我找到了，哇，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明白过来了。曾经有一年的时间的迷惑，为什么要那么忙？为什么要加班？为什么只赚了这一点点钱？为什么我毫无把握？我认为我练功夫身体好一点，我认为我读书读得好一点，我认为我图书馆里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真理答案，但是却不能满足我。一旦认识了耶稣，哈利路亚，生命的本源，一切的聪明、智慧、恩典、能力、权柄出于他，而一家伙透过我们信靠耶稣，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恩赐，有这个能力，你说你们要不要？你们说你明白过了没有？就是那么简单，求告耶稣的名就必得救。那为什么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记载里头，就在一天的 count， 在那一天的从早天亮到日落到午夜，在这儿四福音都有记载，非常清楚的记载。首先让我们看到清晨黎明的时候，天亮的时候，几个妇人就在主日七日的第一日，今天多2000年前的这个，他们来为耶稣安葬的事情尽上一点的献祭，要好像那个当年的埃及的他们的风俗一样，木乃伊一样的啊。那么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最好的香料、抹药物来缠裸的尸体，那么他们要尽一点啊，他们对耶稣的心意。他们来了，他们担心会不会有兵丁看守的坟墓，听说是有的。因为犹太人的官曾经要求罗马帝国的行政长官说，嘿，他们传说耶稣第三天要复活，你可要派兵去看的，免得偷了耶稣的身体以后传出来说耶稣复活了。所以军兵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的政权，任何军兵如果守夜的、站岗的、睡觉，砍头，非常严峻的。所以他们也在担心，那些妇人们就说，也许他们怜悯我们，会听我们的话，然后让我们去看他一下，然后为他做安葬的事情。然后呢，又想到那么大一个模式，中东的习俗是啊，当天死了人，因为很热或什么原因，习俗就习惯的就放在一个空的坟墓，一个墓穴里头，是凿出来的一个大房间一样的石头洞，而且摇着，然后呢门口呢一个大磨石大石子，那旁边滚到旁边打开了，所以要几个人才能够滚出来，然后呢再关起来，这样子的。死了一个，家里死了一个人就放一个人，两个人两个人一直排着排着排着一个大坟墓。那么这个约瑟他是一个议员，议事是一个官，他也是暗暗做门徒的。我们也听到尼哥底母也是一个年老的犹太人的非常尊位的一个官，教法师，他们也曾经为了他死的时候来安葬，安葬在约瑟的新坟墓里头来安葬耶稣。所以这些夫人们，这些妇人有几个玛利亚，三个玛利亚，至少莫大拉的玛利亚，另外一个玛利亚，还有一个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他们来的时候，在不同的记载里，在马太福音里的、路加福音的不同的记载里，你可以看一下，至少有三个妇人，而且可能有先有后。而这里呢，讲到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她曾经有七个鬼附在她的身上。遇到了耶稣，鬼被赶出去以后，他的生命全然是感恩的心，与神同行，然后跟从耶稣，服侍耶稣，这是他的一生的先知，一种心智，感恩的心智。那么在这里，摩大拉的玛利亚在这儿去看了，见到啊，哇哦，一看石头从坟墓里是挪开来了，哦，还好有人挪开了坟墓。进去一看，空的不得了。然后呢，戏剧化的让我们看到了，他去报告了门徒。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是，为什么坟墓是空的？为什么坟墓是空的？那这是一个墓门打开了，谁打开来的？啊，在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人写专栏来解释这些事情啊。那么在这儿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么坟墓是空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属灵的意味就是说耶稣不在那儿，不要在死人的地方。在这个马太福音不同的路加福音讲，你们天使跟他们，你们怎么在死人的地方找活人呢？找耶稣呢？他复活了， 耶稣曾经在不同的地方，加利利海边，这个在这个地中海边，在往耶利哥的路上，圣城的路上，多次的向门徒显现，我要被出卖，要钉了十字架，第三天要复活，门徒总是听不进去，迷惑、愚昧，这就是我们人，常常有成见、有偏见，于是我们挡住了神的很多的恩典。记住，要凭着相信的办法，我们才能够蒙福。读圣经，相信，相信以后，神会给我们很多的解答，不是疑惑。结果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空坟，历史的记载，空坟不得了，耶稣不在那儿。那罗马帝国的时代，一个空的坟墓，有人偷的，不可能呢。罗马帝国的皇帝曾经下哨追查，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传出来说耶稣复活了？结果他们有这个汇报，查完了以后汇报罗马的皇帝，这是野史里的记载，那么今天那个记载里包括一段话，就是那些兵丁们那些兵丁们，突然清晨的时候，黎明天还没亮的时候，突然东方好像升起的太阳一样的光照了他们，他们就昏过去，然后呢，再去看就不见了耶稣的身体。弟兄姐妹们，空坟，我们不是相信耶稣葬在坟墓里头，像一个纪念碑一样的，不，他不是死人，他复活了，照他所说的复活了，照圣经所说的300个的预言讲到他来了，来了以后要复活，要升天，都一一应验，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Amen。另外，天使见证主已经复活，那么在这个抹大拉在那找啊，东找，他跑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有管园子的把他改葬到什么地方？然后突然找来找去以后，天使遇到两个，遇到天使，天使说：“哎，他已经复活了，然后呢，突然的一看到一个人在那儿叫他的名字玛利亚，然后他回头一看。然后以为是管园子的，但耶稣跟了玛利亚，然后他就听到的声音转过来，就称他为夫子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然后呢，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那么这是一个耶稣基督讲的一个真理。他说：“不要碰我。”在不同的这个见证，这个福音书里说有人抱他的脚，但是在这儿他有特别的属灵的意义，不要碰我，那么为什么不要碰我？他说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还没有把我的生命倾倒的宝血带到天上的宝座面前，圣所的面前献祭，大祭司的献祭，每年一年一度大祭司到圣殿至圣所把这个替罪的血带进去，大赎罪日就这么一年一度，每年都要献祭。但是圣经希伯来说，让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九章，耶稣一次献上替罪的羔羊的羊宝血，让我们成就了赎罪去，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莫非就是在那次里头，他不要碰我，我现在进大祭司的职分。我要升到天上去，然后为你，为世上所有的人的血，为历史当中以前的人，当下的人，还有今天的你我，为将要生在这个地上的人，他要一家伙献祭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叫一切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救，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宝血的道路，能够直接的进到神的面前，不像大祭司每年要经过布幔一年一次的献祭到至圣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知道你的软弱，我的软弱，任何时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地上两三人奉他的名祷告，他要听我们的呼求，他要在我们的当中。 Amen。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到了宝贵的功课。然后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头，在以马五十的路上，不到十公里的路上，那么在那里耶稣跟他们显现，跟他们同行，一到日落的时候，然后在掰饼，在吃饭的时候，祝福的时候，他们突然眼睛一亮，然后耶稣不见了，耶稣跟两个门徒同在，他们居然没有把他认出来。然而他们想到，哇，这不是莫非是耶稣，然后心里很温暖，感受到那他讲解的真理使他的心温暖起来，充满了恩典、能力、智慧。然后到了晚上，他们的那两个人立刻跑回去到耶稣预备好的要见面的门徒们当中去报告，说我们见到了主了，他复活了。像那些社会上没有阶级的最低贱的妇女们所说的一样，耶稣复活了。正说的时候，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看，你们还疑惑吗？看我钉痕的手，看这个枪伤，他们就喜乐了，愿你们平安。但是这句话耶稣跟着说，父如何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去，把这个荣耀的天国的福音、死人复活的好消息传扬出去吧，传到你的家中，传到你的邻居当中，传到你的城镇当中，传到高山，传到低谷，传遍整个的中华大地，传遍整个的日本海岛，传遍全世界。事就这样成了，直到今天。弟兄姐妹们，透过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成就的大事，今天照样的，耶稣他复活了，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激励着我们。父如何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Amen。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要到慈代开拓教会，这为什么神给我们更健康的身体，多次的医治我，使我比几十年前我的眼睛还要好，还要锐利，重新得力。为什么我的可以昂首挺胸，两年多的驼背，神一句话，我要能力束你的腰就好了，所以我不敢退休。哇，到美国的话多舒服啊，退休在什么多舒服啊。Caroline， 哇，他家好大的，又有游泳池，哇，大概比我们祷告山还大。那么多房子，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平。在美国多享受的一个生活， American Dream， 那只是地上的，我们要成就的是投资神国。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巴不得我们团结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了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凡我教导你们的，你们也照样的教导他们，这样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men。 那么在这儿呢，到了这个在那个场合里的多马不在，他说人死了没这回事，复活没有，不可能的。但是呢，到了八天以后，耶稣跟门徒再一次显现，多马也在场。多马，你看，这是钉痕的时候，来看枪伤。多马马上匍匐在耶稣里面，我的主，我的神。那看见啊，才相信的人，不如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我再说一次，凭着信心。你要在灵命上有成就，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语，相信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相信牧长的教导，你不信，你失去了好多的福分。 Amen。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下一章的加利利海边，四十天当中多次的显现，耶稣看到一群门徒，他们要吃要喝，他们去捕鱼，特别是在加利利海边那个捕鱼的人很有经验，哎呦，彼得就发动了，我要去捕鱼，他们说，哎，我们也跟你去。他是一个领袖人物，但是自从否认主三次以后，他不敢说，嘿，你们要跟我去， 不勉强人。他说我要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去，门徒说哎，我们也跟你去，他还是一个领袖，我们也跟你去，自动自发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做榜样，不愿勉强任何人，巴不得圣灵感动你们，跟我们一起来成就神要在东京所做的事情，建立他的教会，传扬福音，这是大使命。听到没有？知道没有？认同没有？把它当作我们一生的方向没有？如果有，你会听到这三十多年来这些我们阳光人在不同的大江南北不同的地方如何蒙福。待会儿我也许师母可以分享一篇他们的见证，庆祝28周年。这些人就相信了，接受了，去回到国内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在多少的营会里头，我们蒙福神的荣耀的同在。那么这个他们这些门徒们去，可是再有技巧的渔夫，却可能会碰到一无所获，徒劳无功，忙了一个晚上，哎呀，我们累了，休息，今天不是时候，我们回去吧。他们就回去了。然后快到岸上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突然跟他们显现，耶稣关心门徒们有吃有喝的没有，耶稣关心你们，耶稣关心你们的事业，关心你们的工作，关心你们的学业。那你们要求告神吗？相信神吗？结果呢，耶稣说，嘿，小子们，那么有没有得吃的？以为来要鱼的，来买鱼的。没有啊，向右撒网，向右撒网。他们就向右撒网。约翰很敏感，哇，是主。为什么呢？一向撒网，立刻相信了，一网网到，哇，不得了，拉不动。彼得一听是主，立刻跳下海里的去，游向耶稣那儿去，但是又很害怕，我否认主三次。那种心情挣扎，但是最后上去了，门徒们都知道是主，主为他们不但补了153条，发了一个命令，他们相信以后，而且预备了早餐，有鱼，有饼，有面包，还有火，生火，神都体贴他们，预备了，来吃，小子们来吃。这幅图画何等的美丽，预表着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他关心你，他爱你，他预备吃的喝的穿的，不用担心，但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给你们。你们所担心的儿女的学业，将来的前途都会给你，但是你是不是把神摆第一，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不是你把神的国度摆第一，是不是与神同工同行，这个是最重要的。门徒们学了一个宝贵的功课。然后彼得他们吃完饭，彼得你过来，坐在那加利利的海边上。彼得可以想象他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约翰一看彼得跟着耶稣走，也跟着旁边去看去听。彼得，你爱我吗？主啊，我爱你，你牧养我的羊，我要使用你，肯定你，虽然否认我三次，你是软弱，但是我还是有你。又再一次问说，彼得，你爱我吗？主说，你知道主我爱你，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教会有小羊，还有像我们这个老羊，还有大羊，需要不同的弟兄姐妹来照顾来看顾。 Amen。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问了彼得，彼得，你真的爱我吗？彼得一想到他否认主三次，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真的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问的是毫无条件的爱， agape love， 毫无条件的爱。彼得只能回答说， I feel you， 我用朋友的爱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肯定，再肯定，再确认，我要使用你。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我们回转回转，神要使用我们。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巴不得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能够再次确认肯定耶稣基督复活给的教会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照样教导他们去遵行，这样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 Amen。 哪怕是地震，哪怕是火山爆发，富士山火山爆发，哪怕是海啸再次出现，哪怕是有核武器的威胁，哪怕是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危机，世界性的战争，我不用害怕，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men。 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当中我想在这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庆贺复活节，然而我们也许也带着难处，有的孩子今天不能来的教会，因为孩子生病了，一个传染病一个传一个，有的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当中，或者是下午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庆贺。然而主，我们相信在这复活节期的时候，我们不但庆贺他，称颂赞美他，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也相信他的应许，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你无论任何的需要，你想让神来祝福你的，你举一个手，神监察人心的神知道你的需要。 Amen。 举一个手，让神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 Amen。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哇，放下来。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建立神跟你的关系，跟天父上帝还没有办法来到父神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神，跟耶稣基督还不知道他是你的救主，还不知道他是你的生命你的一切，你要信靠耶稣，相信耶稣。所以今天复活节的时候，巴不得你的生命有一个神的极大的祝福临到，一个生命的极大的转换的时刻就在今天。所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那么真切的认识，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个手，我要为你祷告祝福，跟他建立这美好的关系，你只要求告耶稣。 Amen。 好，还有没有？举一个手，神会知道，然后神会纪念你勇敢的接受耶稣。今天如果圣灵感动你，感谢主，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新朋友？这是一个信心的时刻，勇敢的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应许，你若在人前认我，我在父的面前也认你，你若在人前不认我，我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也不认你。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每年的复活节你会想到，我在东京阳光教会信靠了耶稣，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但是需要你今天勇敢的接受耶稣，信靠耶稣。有没有这种人？还有没有？我这有好几个人举手了，我再等候一下，如果愿意神感动你就举手吧，勇敢的凭着信心，凭着信心。还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请你举一个手，要求告耶稣的名。好，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蒙神的祝福。让我们做个祷告。那刚刚举手的，或者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我讲一句话，诸位讲一句话来介绍耶稣，然后进到你的心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在这复活节期的时候，你再次肯定我的信心，耶稣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就像圣经所说的，耶稣所亲自应许的，凡求告耶稣名的就必得救。主耶稣，我承认我有一切有许多的过犯，请你赦免我的罪，原谅我一生的过犯，赐给我圣灵进到我的心中，重生我，保护我，看顾我，引导我，教导我圣经的真理。谢谢主耶稣，您救了我，谢谢天父上帝，你接纳了我， 从今以后我是您的儿女，您是我的天父上帝，请你看顾我在这儿的生活，祝福我们的家族，祝福我的事业，祝福我们在远方的家人。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刚刚这些举手的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都纪念，愿主恩待祝福保守看顾，让我们透过圣经能够更多的认识天父的旨意，让他们能够到神的家中来，常常的来敬拜侍奉你的名，让他们的子孙蒙福直到千代万代。天父，我们感谢你，刚刚主啊，他们的心灵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举手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圣灵鉴察人心，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除去一切的捆绑辖制，释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叫我们从今天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除去一切的残累捆绑辖制重担，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刚强壮胆，主要来成就您在东京的计划，在我们教会的计划。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在复活节些我们远方的家人，主要差派你的仆人使女传福音给他们，恩待他们，祝福他们，让我们教会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主要经过祷告你都一一的来应验，我们愿意与你同工，祝福我们这一天，还有下午的聚集，主，还有我们到飞鸟山的郊游，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